好，接着，我们先请看到第五页的注脚十二啊，在注脚十二导师书上的注脚了哈。这个注脚十二有原书啊，482页的注脚六。这个其实因为原书指的不是我们这本书啦，啊，所以我们。在这本书，它是把注脚都，就是我们现摘要到这个《进入学论集》里面的注脚都没有哈。但是这边所谓的原书，这个页数跟注脚是初级大乘佛教之起源开展啊，这是导师本身书上面的注脚。他这边就有提到《杂案经》卷38哈，就是我们注脚十括弧一的内容。它里面也有说到佛教化央觉摩罗的事迹，哈，所说的大致上跟南传说的一致，但是没有誓言救济啊，禅难啊，就是难产的事情。那这个南传大致一致。如果我们看到讲义第四页，导师一开始引用的是中部了，哦，所以这个是南传说的，哦，所以它一样。不是在真一安经有啊，在南传也有哈，不过它是对应的是在中部哦，所以有可能杂案经的内容或许是比较相对而言比较早期的内容了哈，因为它我们刚刚有提到嘛，在讲义第五页第一行，它是对一切众生不起伤害心之外，又结合了用真实誓言救济难产的故事。更加动人嘛，哈，所以感觉上啊，哈，这个真实誓言这个或许是后面发展出来的。好，接着看到注脚13，哦，一样是第五页，哦，注脚栏，那这个一样，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可以对应到的是218页，哦，就是我们注脚13的内容，218到219。我们后面也会看到啊，这不过我们稍微先看一下啊，这边有提到阿处佛净土，好，就处处比对释迦佛，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好，而表现出理想的净土，就是阿处佛净土，当然是比我们这个世界更理想啊。所以在阿处佛土当中哦，有女人哦，但是没有这个女人的恶入不尽哦，生产也没有痛苦，有恶魔哈，这也蛮特别哈，有魔哦。但是魔是教人出家学道啊，也不会去扰乱这个修行人啊。那除此啊，在阿处佛国也有三道宝阶啊，所以人跟刀立天人是可以互相往来。那人间的享受跟诸天一样啊，那甚至刀立天是很乐意供养这个一般的人啊。所以下面导师又提到啊，这好像是人间比天上好，这是佛出人间啊，人生难得啊，人于诸天则为善处啊，这是早期佛教以来人间佛教的继承与发扬。好，那下面的我们之后有看到再来看啊，接着我们就看到这个瓜福二啊。瓜弗回到本文上面，瓜弗国之大邪恶哈，这边要说到的就是阿弥陀佛土，那大概也可以分作这几个要点哈。第一个是标题一哈，以阿弥陀佛之本愿来阐释其特色；第二个是说明这个阿弥陀这个信仰跟一神教的关系的哈。这个我们大概之前在净土心论等等都稍微有提到哈，这个说一神教就是拜这个太阳神的啦。好，接着在第一点里面又可以分作瓜福一哈，根本誓愿哦，就是这个法藏比丘，就是阿弥陀佛过去的过去生啊，过去在行菩萨道他发的愿，就法藏比丘所发的根本愿就是要诸佛第一哦，所以他成就的佛是诸佛第一。第二个是什么？诸净土，他所成就的净土是最庄严啊。他为什么有办法发这样的誓愿啊？在瓜福二，瓜福二就是要去说明这一个哈。这个大概是根据于十方佛的差别哈，从讲义第八页开始。所以佛跟佛，佛佛道同指的是什么？就佛佛平等或佛佛道同指的是佛的功德。 哦，但是还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啦，所以它是基于十方佛是有差别，所以它才有办法成就这样的誓愿。什么愿？诸佛之王的愿。好，所以接着我们就来依序来看一下，接着看到第五页，第五页这边在标题罗马数字一这边，应该从佛的本愿去研究其发展历程，就是阿弥陀佛的出现。好，我们看这个这边，导师这边说到，初级大圣的著名佛土东方阿处佛土之外，要推，就是要推崇或是公认的，就是什么西方阿弥陀佛土。那阿弥陀佛的出现时代要比阿处佛要晚。诶，导师根据什么来做推论？请大家先留意一下，然后为什么他有办法提出这样的说法，我先留意一下，先注意啊，会把它标起来，到底导师怎么去推出来这个观点。好，接着看下面，大乘佛教当中阿弥陀有重要的地位，那研究的人非常多，那他的出现呢，有人从外来的影响去探索，但是导师认为应该要先从他所发的愿去理解，就像我们从阿处佛发愿的故事事件去理解一样，所以先说明他过去发了什么样的愿。接着看到标题罗马数字二，那下面是以24愿本来说明愿力的特色。本文在倒数第七行，在阿弥陀佛发愿要成就净土还有往生的经典，那以大本的阿弥陀经为主，那这个大本阿弥陀经就是一般说的无量寿经，又有很多译本，大致上可以分作24愿、48愿还有36愿，那其中24愿是最早。这个之前我们在讲到第三个主题吧，应该是第三个主题，弥陀净土与三倍往生，有没有印象？这个其实我们在之前有说过。那这个经典的部分呢，在我们净土学论记的116页，就是刚刚有说到的，这个大本阿弥陀经其实有五种译本，那又可以分作三大类的。第一大类就是24愿本，这是比较早期翻译，就是我们接下来要说明它的根本的誓愿是什么的，就是依着这个24愿本。那第二大类是48愿本，这个也是我们常熟悉的，像佛说无量寿经、康生凯或诸法物的翻译。那对应的是唐朝大般若大宝积经中的 无量寿如来会。那第三个是36愿本，是这个宋朝的翻译。这个我们这个地方我们其实也有引了，但是不是完全都引，像在注脚16你可以看得出来，注脚16我们大致上将这五个译本都列出来，但经文的部分可能不是完全，但是就是这个译本上面来说，像看到注脚16第七页先看一下，我们刚说的这个几个译本你就可以注明，像瓜福一的后汉支罗迦圣的翻译那这个我们上次在讲这个第三篇文章就是这边进入弦论集当中第三篇，就是我们刚说的这个116页导师的这个考察，跟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这个注脚16，这是藏经的记录是不一样的如果还有印象的话，像瓜福一的后汉支罗迦谶所翻译的叫做佛说无量清净平等觉经，但是在我们这一本净土学论集导师认为应该是无知谦翻译的啦。好，瓜福二是无知谦翻译的佛说阿弥陀三爷三佛萨罗佛堂过渡人道经，很长的名称。那一样在导师的考究上面，就是我们刚刚说的这个净土学论经的116页他认为这个应该是后汉支罗迦谶，所以他是这两个刚好是相反，跟我们现存在藏经的记录 我们注脚十六的是根据是大正藏的记录，那导师的考究我们说的就是在这本《进入学论集》的116、哦、所以这两个译本都是属于古本的24卷。好，接着看到瓜福山曹魏康生凯的翻译是《佛说无量寿经》，那一样在导师的考究上他认为是净竺法护的翻译、哦、那瓜福寺是唐朝菩提留志、哦、收录在《大宝记经》卷17的第五会无量寿如来会啊，这个导师也是没有这个没有意义。好，瓜福山、瓜福寺都是属于48愿本。所谓48愿，就是他会描述这个法藏比丘他发的多少愿啊。所以24愿就是他发这两个译本，他是发24愿。那瓜福山、瓜福寺他是发了48愿啊。好，瓜福五是宋法贤所翻译的啊。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经、哦、那这个是属于36愿本啊。这个要注意的是它的发展不是从24愿到36到48、啊、其实或许不是这种次第的、啊、如果我们看朝代而言是24 48到36、哦、那也有可能是不同的传承、啊、不同的译本、哦、不同传承。所以在好，那所以这个五个译本我们有稍微说明、哦、接着就翻回来到第五页这边、哦、所以接下来的说明、哦、来分别解释的这个阿弥陀佛的本愿、哦、根本的誓愿呢是依着24愿的古本、哦、所以在第五页的倒数第五行这边、哦、经一嘛、哦、有找到、哦、经一古本、哦、阿弥陀三野三佛，其实它应该是到这里啊，三要三不打吧，齁。所以应该是这一个。这里齁。算一个词啦，齁。下面会提到齁。阿弥陀三野三佛。萨罗佛谈过渡人道经，或者其他的翻译叫无量清净平等觉经。那经上有提到齁，过去有齁罗于更罗齁。这个其实也是翻音啊齁。蝼蚁更罗。其实这个音好像跟这个梵文不知道有没有办法。Loke 嘛齁 ,Loke。其实 Loke 就是世间的事，我们上次有提过齁、哦。那 Suwala 齁、哦。Suwala 就是自在的意思啊。所以 Isuwala 就是什么大自在天嘛齁、哦。这个其实是连音啊，这应该是 A 跟 I 的连音啊， Isuwala 就 Loka 是世间的意思、哦、所以这个都对应的话就是世，好，有没有这个 Lokeshuwala Raja， Raja 就是国王的意思，所以大概是可以对应这样子、啊、如果你看荧幕上这边应该是可以对得到，它是这样对，不知道有没有可以看得到。好、哦、,Loke,Loke 就是 Loka,Loka 是世间的事嘛。Loke, Suwala, Raja。所以在其他的译本就把它翻作是自在王佛。哦、好像说法的时候，当时候的国王、哦、就转轮王、哦、发心出家、啊、叫做、啊、唐无家。哦、唐无家还是唐什么家，其实我们看这个梵文音就知道这个应该叫某啦。檀摩、哦、因为它是达玛这个音，所以它是檀摩迦，所以檀摩卡拉、哦、所以它简称檀摩迦，达玛嘛，达玛就是法、哦、所以叫做法藏或是称为法基，所以这个法藏比丘、法基比丘是在这个世自在王佛前，或是这个翻音的是蝼蚁更罗佛前发愿、哦、他的根本愿呢就像在经上所说、哦、所以这个经呢就我们刚刚说的就是这个经名很长的这个经、啊哦、24愿本的这个经文、哦、看到第六页、哦、好，第六页的经文部分，令我之后作佛的时候，于八方上下，这叫十方嘛，诸无央数佛中最尊。 啊，什么什么都胜诸佛果啊，这个大概是净土吧。好，这个无央就是无数的意思的。好，所以无央其实是一个词，无央数或无央，好，无穷尽或是无数，好，无穷尽的不可数的佛当中是最尊贵的。好，导师的解释在第三行开始。好，法藏比丘的愿望是在十方佛土嘛，所以这个八方四方四维加上下就十方佛土当中，自己的净土是最胜最妙，在十方无量数佛当中阿弥陀佛是第一。所以愿力的特色就是要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净土，这是根本的。好，最根本的。好，当然这个最根本的齁，跟一般净土宗啊齁，尤其是日本的净土真宗，大概都会强调所谓的本愿念佛嘛齁。那讲到这个本愿，其实就是我们这边说的根本誓愿齁。所以导师他认为的根本誓愿或是本愿，其实是说这个法藏比丘啊，他的愿是希望他成佛的时候是一切佛最尊贵的齁，第一嘛。好，他的净土是最庄严的，但是在其他发展到中国的所谓的本愿念佛，他强调本愿是一般是在48愿本的第18愿嘛，十念即得往生，大概都会强调这一个，这比较不一样。好，接着我们看到标题的罗马数字三，这边下来，所以这边的大阿弥陀经一样是无量寿经的，所以经上有提到啊，前世宿命求道，在过去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所以这个道呢，这个应该是求菩提啊。好，这个道也是菩提的意思，修行啊，求成要求菩提的时候啊，为菩萨时所发的愿啊，所成就的功德哈。所以他为就是做，这在做菩萨修行所发的愿，还有所成就的功德，各自有大小，好，自其难或做佛时，所以在菩萨的阶段，好，功德发愿就有大有小，所以在成佛的时候各自得知，就等于说成佛的时候就有差别，好，是故令光明转等不同，就转就升起的意思啦，就让光明有光明等有种种不同。但是诸佛的威神同等而，就是诸佛的威神是一样的。那威神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接着等一下看导师的解释。所以那光明是有差别的，但是威神是没有差别。好，自在意所欲所作，就随他的随佛的心意啦，他自然而然，他不必去预估或推测，不预计，预计让他推测，就像佛去帮助众生，他不用起意说升起说我帮助众生的心，或者是他要升起用方法去帮助众生，不用，他就知道他做的就是帮助众生。就像这个东西在放在这边，我们不知道它多重，有些时候你看起来这个东西很小，结果你拿不起来，因为它很重，所以你就要去衡量一下，但是佛是不用。那这段文导师的解释在下面，所以经文的描述导师的解释是什么？这是主张佛的威神，所以这经文当中的威神导师是把它说什么定禅定智慧跟神通是平等，都不用寻思分别，自然无功用成就一切佛事。所以他不用去想说我帮助众生嘛，我要现身啊，我要升起神通到众生前，不用，他只要想到帮助众生，或者是他看到众生苦就自然到众生面前去帮助众生啊，所以这个叫自然无功用啊，他不需要再作意啊，所以他不用寻思分别。好，这个是一切佛都一样的啦。那下面，但是光明等是随因中的愿力，这个因中一样啦，就是菩萨修行的阶段他的愿力而有大小不同。那这样的观点跟这个其中一个部派就安达罗派的主张是相近的， 啊，引用的是论释啊，在蓝传这个里面说到，就蓝传文献啊，蓝传文献论释说到，诸佛身受量光明不同，有胜有劣啊，就是有还是有些比较好，有些比较差一点。好，看到第七页啊，佛的身量寿命光明，随因中的愿力而有不同啊。法藏比丘呢，就是在这个样思想下。要成为最第一啊！这个意思是说明，就是这个思想啊，就是流传到那个时期。所以呢，阿弥陀佛呢，他就观察这些种种的差别，他是看到差别，他才会成为第一啊。假设都一样，他不需要成为第一，就一切都是最好的嘛。哦，所以他这边说到的。佛的这些智慧功德是没有差别，但是佛的光明身量还有寿命啊，是有不一样的齁。好，接着看到第七页的第三行。好，阿弥陀佛的光明呢，在经中是用1000多个字来描述它齁，而且描述是这样的光明是殊胜齁，超过一切佛。好，下面就引用经文齁。阿弥陀佛光明最尊第一无比，诸佛光明皆所不及，就没办法比。那诸佛光明中极明，就在极就是非常啊，极致嘛，非常非常的光明，那是诸佛中之王，就光明是诸佛中之王。好，接着看下面哦，阿弥陀佛是无量佛中的最上佛，就是这边的最上佛其实就是什么？诸佛中之王，他发愿成就净土也是如此，他是参考了，所以这边用经文是用什么选择210亿佛果，就他去参考了这些佛果，那以这些佛果作为参考，那选择出这些佛土的优胜处，就是最好的地方，那综合成就他的净土。好，所以这是以无量佛的圣庙集成阿弥陀佛的国土，那无量国土当中，无量佛土当中啊，是最清净的佛土。那这个佛土这边有个音啊，叫须摩提，其实这个是翻取这个音嘛，哈 ，Sukhamveti 啊，须摩提。好，回到。下面看到下面，胜过一切唯我第一的雄心大愿是阿弥陀佛的根本特色啊。好，刚我们看到了注脚16的刮符6啊，其实这个也是在我们这本净土学论集176页，就后面会再提到的了哈。176页，就注脚16的刮符6，所以他。有办法成就，或者是他的愿为什么要成就诸佛第一、或是世界最庄严，其实就是他这个思想，我们刚刚说的思想就是佛的身量光明有差别了。假设佛佛都一样、他就不会有这样的愿嘛、好，那接着我们看到第八页。好，第八页、第一行、法藏比丘发愿要成立一个最殊妙的国土，用净土来教化，来引导帮助众生、这一理念要以他方无量佛土为前提、就是参考嘛。我刚刚说到他的世界为什么有办法是最庄严的，就是他参考多少国土，就是210亿。那为什么有办法？为什么要成为这个诸佛中之王，就是他知道有无量佛，而且这些佛是有差别，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嘛，因此法藏比丘他这个样的出现是不可能太早，大概是出现在大乘佛教兴起之后，所以说他就比相对比较晚啊，虽然他可能也是属于初期大乘的阶段，但是他相对比阿处佛晚，因为阿处佛他就没有这个愿嘛，他也不会去参考那么多的国土，所以就我们刚刚的这个地方就可以稍微回应第五页这边有提到的，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这个阿弥陀出现的时代要比阿处佛晚，这个是一个这边是可以参考的，是可以前后去对比对照的。好，接着看下来， 看到本文的第四行，好，这边要说明为什么呢？不是说为什么，就是说，这样的思想是慢慢形成的，就是说为什么诸佛的身量光明是不一样？其实思想有它的发展历程啊。所以刚开始的时候，在菩萨力劫修行的思想下，好，这个所谓的刚开始菩萨力劫修行，就我们这个世间而言，佛法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嘛？我们刚说大乘佛法的兴起，大乘佛教的兴起，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啊。导师的书上一直强调，我们刚上一节有提到，就是什么？佛灭后，佛弟子对佛永恒的怀念。所以你离佛，佛弟子离佛越远，他想象成分越多嘛。那我们想要成佛的思想形成的，那我们怎么知道要修什么内容？所以要看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过去怎么做？那过去怎么做？从哪里看？就是这边说的十二分教当中的什么本身啊、譬喻这些。好，所以他就传送就是佛弟子这边流传的这个内容，哦，把它类别分到这个是属于本身的，这属于譬喻的，哦，这其实在导师的著作上啊，像初级大乘佛教知识起源开展，哦，他会将这个十二分教或九分教他解释的比较完整，哦，这个可能要去看一下会比较清楚。所以就从这些所谓的本身譬喻当中去了解这个世尊，哦，这个世尊如果是世界的世，我们之前有说过，哦，如果是世间的这个世的话，这是一般佛的尊称，但是如果是释迦牟尼佛来说，这个世尊这边指的就是释迦牟尼佛。所以从本身譬喻当中去了解释迦牟尼佛过去怎么行菩萨行，哦，好，那菩萨当然这个指的是佛啦，哦，在传这些类别传承的过程当中或传播的过程当中，菩萨就释迦菩萨过去所亲近的佛，哦，可能从七佛就慢慢推，所以有所谓的十四佛、二十四佛，哦，好，那这样的描述就传说出来，哦，那佛是次第相续，啊，所以我们一般说释迦牟尼佛是七佛之一嘛，那往前推就会十四，再往前推就二十四，好，但是这每个佛其实本身是还是有不同的，哦，所以在这个时期啊，应该是这个时期刚开始的描述的佛的身量跟光明寿命等等，实际上是各个不同，哦，好，接着到了所谓的大众部，自从大众部传说出，哦，传出这个所谓的十方佛说了，哦，所以一开始并不代表，哦，就那时候没有所谓的十方佛，大概就是怎么办？但只能是对释迦佛的遗物或遗迹去感恩啊，去怀念，去做功德嘛。但是十方佛的说法形成之后，我们就不用担心了，因为现在有佛在其他的世界说法，所以自然而然我们就有可能往生到他的佛国去修行，那修行就有帮助啊，就有保障了，啊，所以这个大众部就提出了十方佛说，所以可见同时有很多佛出世，哦，好，接着又有所谓的他方佛、他方佛土的传说，啊，传出，啊，好，在传说是从多方面的，啊，那不同的传说者，啊，都觉得一佛土一佛比现实的佛土，啊啊，来比的话是非常的，啊，殊胜的，啊，美妙的，啊，但是在多数的佛土彼此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其实他方诸佛的身量寿命光明，哦，彼此还是不同的，哦，那佛土的清净庄严，哦，也不太一致，哦，那这样的差别情况其实就是按达罗派佛身有优劣的思想根源，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应该是在按达罗派这个先提出佛身有优劣差别，再慢慢的就会发展成所谓的佛还有佛的净土都有差别，哦，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差别说了啦。好，接着看到第八页的倒数第三行，进入大圣时代，他方佛土的清净庄严，也就有所谓的差别不同，就继承这样子的一致的说法，就有所谓的差别，哦， 那对于这样的差别现象，那怎么去就解释呢？或者就是有的呢，可能基于佛佛平等的一贯理念，认为就近的佛跟佛土，所谓就近的佛，就佛的世界，佛所存在的世界啦，就近的佛。那我们一般会说佛身啊，佛的身，身体的这个身，有所谓的法身、化身、二身说，法身、化身啊，三身说有什么？法身、报身跟化身嘛，那所以法身佛它本身佛佛道统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在化身佛当中，化身的这个佛就有差别，所以它所成就的、所形成的世界会有差别。所以这边才说就近的佛跟佛土是没有差别可说。那有差别的呢，不过是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而化现，这就是一般说的化身啊，随机化现而有差别。好，接着看到第九页，所以在密集金刚力士经就有提到，有种种的不，有四种不思议来说，如来是最不思议的啊。那详细就请看到注脚18。好，那个这个上面说的是从佛佛平等来说。好，另外的或者有觉得在本文第九页的第一行，现有传说中的佛跟佛土有优劣差别，所以呢还不够理想圆满，于是要发愿成就胜过一切佛，胜过一切佛土，所以这个就出现了这个法藏比丘的这个本身故事啊。好，我们看一下这下面这个小节，在第九页的倒数第一行，从现在来看，法藏比丘所成就的佛土其实还不是非常的完美啦，那为什么？好，下面就当然这是对应的，这个到时候呢，这个在我们第二个主题啊，从我们这个讲记，不是这个讲记，进入学论集这边，进入学论集的第二个主题，在进入学论集165页开始，导师这边就会提到这个净土跟寺院，他这边就会有做比对的，从人间世的净土，在天国世的，在他方佛土，当然这个内容实际上是非常的多的啦，他是要比对的啦，所以这个净土有很多的不同的，靠近我们的这个世界啊，娑婆世界的有所谓的人间的净土，就是印度那时候流传的，就是我们说的北俱卢州啦，还有天国世的净土啦，还有他方佛土的净土。好，那我们回到这个第九页倒数第二行，为什么这个极乐世界还不算非常的完美？因为在接下来在最后一行这边有提到净土当中还有什么声闻跟辟支佛嘛，还有二圣。那虽说佛的寿命是无量，就阿弥陀佛是无量寿，但是他最终还是会入涅槃，波涅槃。那由观世音菩萨呢，他会继位成佛。不过在当时候，所谓当时候就在初期大圣那个时期，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他应该是最高妙的了。不过以现在以后面的发展来看，前面当然来看当然还不够，因为它不是一般说这个如果是之前有提过阿弥陀佛也有分作嘛，古大德也有去把它分作什么长极光净土，这个是法身佛在的，十报庄严土的大菩萨还有凡圣同居土，大概有这个三个差别。好，接着我们看到第二行了，所以还是回到那个导师一开始要提出了，就是那个观点，就是为什么他要提出所谓的十方佛当无量佛当中最好，诸佛净土当中最庄严，其实这个就是基于现在十方佛差别，就是佛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因此呢不可能是最早的，所以阿弥陀佛的出现不可能是最早，所以引发出成为诸佛中之王，就是最究竟最圆满的大愿，所以这个地方呢也可以回应刚第五页还有第八页所提到的， 就阿弥陀佛出现，他比阿处佛晚，但是也不会是什么，也不会是早期的这个最早的阿弥，就大圣时期哦。好，所以这个就是要大圣比较兴盛之后了哦。所以这边就有提到，他不可能是最早。好，接着我们先说到这个诸佛差别说的这个地方哦，我们先看到前面的讲义第八页注脚十七，因为下面会提到就是受一神教的影响。好，我们先看一下注脚十七啦。注脚十七，好，瓜佛二，好，这个是基于所谓的佛佛平等的说法的哈。那说差别的是什么样的差别？我们先看到注脚十七的瓜佛二啊，成佛之道。好，这是说到佛所成就的啊，智德、恩德、断德啊，都是平等，都是究竟圆满啊，所以不能说假佛的愿力大，以佛的愿力小，以佛的智慧高，神力大啊，丙佛比较小啊。啊，因为佛跟佛之间有大小或是有差别啊，便不圆满。不圆满就不能称作佛，因此佛佛道同，佛佛平等。但是从经典来看，佛的色身有大有小，寿命有长有短，国土有所谓的清净杂染，那弟子啊有多有少啦，那正法住世的时间啊也不一致啊。那这为什么有这样的不一样呢？所以要知道，这是佛的方便示现，为了适应众生的根基，才有种种差别啊，并不是佛本身啊真实功德不同啊。所以这边是在成佛之道所提到。那瓜佛三这边啊也是一样的啊，这个其实我们在这个应该是在第八个主题啊，净土法门抉择这边有提到。第一要点哦，净土法门的抉择。第一点，在我们这个净土学论集的259页好开始，它第一点就是讲到往生净土到底啊，极乐净土有没有这个恶圣的问题呢？第二个是从有罪的能不能往生净土？第三个是念佛能否即生往生？印象中这边是有提到。好，那之后有找到再说。就是我们看到的这个瓜佛三，就华语集第一册，这往生净土论讲记。那说到这个呢，我们就稍微提一下啊。假设我们的就进度够的话，我们就这一篇啊，就我们现在看的这个啊，东西两大净土之比较，如果结束之后，我们就是来看这一篇啊。就其实就是一般说的往生论的、啊、就世亲菩萨写的就往生净土论讲记，我们就会看这一篇。好，这边就有提到了啊，称作阿弥陀佛，那佛在西方说法还是佛灭后呢，由观世音菩萨来继佛位成就佛道。那感觉上极乐世界有方位嘛，在西方，那佛的寿命还有他的范围都不是无量的。那为什么要说佛是无量啊，阿弥陀是无量啊？那有限量是从众生的心来说，佛本身是无量啊，所以也是来说明，诶，佛是没有差别的意思。好，接着看到瓜佛四，华语集第二册啊，中边大乘佛法啊。那经中广说诸佛光明差别啊，极力的称扬阿弥陀佛是诸佛中之王啊。那表示阿弥陀佛第一的意境意义齁。那依佛法说，这个佛法其实就是有没有，我们之前有提过了齁，导师的书上面呢有上下引号的佛法，要特别注意。它指的是这个佛世还有部派佛教时期，还有下面这个大乘佛法齁，所以这个就属于大乘佛法，所以这个佛法不是广义的佛法齁，是这样的主张。还是这样的思想是佛世还有部分佛教这个时期有这样的说法，所以依佛法说诸佛的法身是平等， 寿命、升光国土等是有差别。那依大乘佛法来说，佛佛是平等，但适应众生的视线方便是 有可能不同了。好，所以这样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最胜最殊胜最第一，虽然不是究竟了义说在第九页的注脚了，但是在适应世间，就印度多神当中最高神的世俗心境在为人身上的意趣就这个所谓的为人身上，就像导师说这种经典上四阿含可以分作四种希谈、四种目的或四种宗旨。为人身上就是让他可以升起这个善法来说引发众生相信朝向佛道，这样的意行方便是有特殊的作用好，所以这个就是诸佛有差别是怎么说了，或者是阿弥陀佛第一世界最庄严是什么样的意义老师用这样子去会通他了，就是让他升起这个善念，相信佛法可以向佛道前进接着回到本文上面第十页，第十页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阿弥陀佛的这个究竟圆满的大愿呢，是根据十方佛差别而提出的诸佛中之王这样的究竟圆满大愿。好，接着看到第十页本文的第四行。好，如从适应印度宗教文化的观点来说，就阿弥陀佛本身就法藏比丘发愿成就净土度化一切众生是受到拜一神教的影响。在精神上是说，精神上与这个佛佛平等说是不一样的，所以它是基于什么？基于这个诸佛差别，诸佛是有差别的。刚说到的这个佛的身色身有大有小，寿命有长有短，光明也是有差别，所以它是从差别来说。好，接着就是要解释来说明一下为什么跟一神教有关系这个我们在净土心论的时候已经有提过相似的了我看一下其实导师这个请先看一下注脚25好了因为下面的说明导师这边还是感觉上他这边说明还是比较直接一点的所以怕大家可能会有点误解请看到这个13页注脚25啦，这13页的这个注脚栏刮符2 13 页13页刮符2刮符2就是华语集第二册中边大乘佛法这边13页刮符2 注脚25根据大本古译本就是24愿本阿弥陀特重于光明的无量也就是叫做阿弥达巴阿弥达巴阿弥陀婆也就无量无量光佛那阿弥陀起初是重于光明应有适应崇拜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请大家注意一下这个导师这样描述可能就让人家比较反应不会那么大刚刚我们因为最近都有这几个礼拜从2月28开始吧还有就最近这几个礼拜刚好都是导师的思想巡回讲座那我们这一次因为导师圆寂今年是第20年第20周年实际上时间也蛮快的了二十年前大家在干嘛20年前我大概也刚到福研没多久大概第二年到福研第二年所以时间过很快所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是什么平凡一生跟游心法海如果你们有看那个海报说明就是先介绍导师的一些平凡 的一生的摘要另外一部分是游心法海那除了之外那个长子院长有选一篇应该是收录在永光集里面的就是他为自己说几句话就是回应 有些人对他的一些误解呢。好，就像这个瓜弗一这边嘛，我们先看一下瓜弗一啊，在12页的注脚栏，注脚25的瓜弗一啊，我们之前有提过净土行论啊，这个其实我们看过啊，在前面有提到嘛，就阿弥陀啊加阿爸就是成无量光啊。那所以导师这边是说无量光跟太阳神太阳是有关系，在印度婆罗门教有太阳的崇拜，就是以他为崇拜的对象。佛法在第三行说，佛法虽本无此说，就是佛法本来没有这样的对太阳神的崇太阳的崇拜的，但是在大圣普应众机普应众生的过程，那这样的崇拜思想就方便含摄在阿弥陀当中，所以有些人看到这个就有点觉得导师就看不下去，然后觉得导师好像没有根据。但是其实导师有根据嘛？你看啊，那下面从哪里可以知道啊？第一个《观无量寿佛经》，第一关是落日观的哈。第二个什么《无量寿经》，就《无量阿弥陀经》，也是我们这个从讲义第10页开始会提到的哈。好，那在《无量寿经》有提到礼敬阿弥陀佛要在什么地方，就像什么地方，像落日处嘛，所以阿弥陀佛不但是西方，接着看到13页注脚栏，注脚栏特别重视西方的落日，说得明白一些，这实际上就是太阳神崇拜的进化，摄取太阳崇拜的思想于无量佛中，就阿弥陀佛。好，所以我才会先给大家先看这个瓜弗二，他瓜弗二可能是比较晚期的描述嘛，他讲的比较含蓄一点。应有四应光明善神的世俗意义，其实就是帮助众生啊，重点不是在跟谁有关系，重点是用这样的方法引导他们进来佛法，所以净化其实就是要净化我们的烦恼啊。好，祈求式的方式要改变嘛，所以我们不能只是停留在那边祈求式的信仰、崇拜式的信仰啊，就像我们在做慈善事业一样，我们不要停留，只是做所谓的帮助众生，需要食物给食物，需要衣服给衣服，需要钱给钱，我没有啊。导师的书上也有提到啊，菩萨当然也是要随众生的需求给予啊，但是不是只是帮这样的帮助就好？菩萨本身他有一个核心的思想啊，或者是佛教本身有一个核心的思想，佛教本身就释迦牟尼佛说法而成就形成的佛教，他是教众生离苦得乐的啦。不是解决现身的痛苦而已，现身的痛苦是短暂的，所以要让众生学习方法对治烦恼，对治自己的烦恼，这个才是比较关键的啦。所以如果我们花太多的心力在做一些慈善，那跟一般的慈善团体没有什么差别。菩萨绝对不是只是这样的，菩萨我们刚刚提到要发菩提心，菩提心就是要上求下化嘛，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我们说六度来说嘛，布施啊，持戒布施、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你不可能只停留在持戒跟布施啊，这样子也永远没办法成就佛道。而且在《大智度论》有提到，《般若经》也有提到，这个六度来说，五度为盲，般若为导。你没有这个智慧啊，其他你所做的就是共世间善行。所以花那么多心思，结果或者有机会接触佛法、学习佛法，那所做的只是人天善行，是有点可惜的哦。在经典上说嘛，这个人生啊，人的这个我们可以投身为人，就像什么盲龟浮木嘛，这个眼睛看不到的乌龟哦，漂浮在海上。那这个海上呢，又有一根木头，木头又有一个孔，它有办法。在漂浮的过程，当乌龟探出头，又可以刚好穿过这个木头的这个孔，这实际上是机会很少嘛。 那我要表达意思就是，既然有机会接触到佛法佛教，只是停留在一般的世间善行，这个实际上有点可惜啊。所以我们要去掌握这个佛教不共其他宗教的方法核心思想，就是解脱。解脱就是达到究竟，究竟的安乐。所以不是只是今生的痛苦解除而已啦，不是现在肚子饿了我吃饱了就解除了，我现在缺钱了给我钱，这个是不够的啦。所以我们应该要彼此都要注意的。好，那回到我们第十页，所以下面呢就是刚我们说到的注脚25的内容。所以导师就是要来推论说，诶，其实阿弥陀佛的这个信仰跟这个太阳神话是有关系。好，请看到第十页标题二，别变一神教的观色。好，这边有提到阿弥陀佛与太阳神话是不无关系，就是有些关系的。那以印度来说呢，印度是有太阳神话。好，下面我们先，这是总说嘛，那下面就来分别。好，那第一个是从光明这个语词的用法上面啊，就是说有些地方有用到光明，像第一个是象征究竟圆满的佛，它的名称它有用到光明。哪里有用到呢？我们接着看到倒数第四行，象征太阳光明遍照的毗卢遮那，就是意思说毗卢遮那这个词就是光明遍照的意思啊。那这个毗卢遮那啊，就是这个梵文字啊 Vairochana， 这个啊 Vairochana， 它是印度宗教固有的名词啊。那大乘佛教引用把它作为究竟圆满佛的功德啊，叫佛德名号啦。好，这个是第一个啊，就是毗卢遮那它是有用到这个啊光明遍照的意思。好，第二个啊，佛是觉者。所谓的佛是觉者，是说佛这个字哦，其实佛是什么？就是取它的音啊，或者是佛陀就布达啊，布达本身就是觉者的意思。所以佛陀或是佛就是觉者。那圣者的正觉，所以圣者的正觉，正觉是什么？体证实相的时候。在经上的描述，他会说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那汉译就把它做眼智明觉哦，眼智明觉。其实这几个词，眼智明觉其实就智慧的别名哦，眼智明觉。那导师这个眼生、智生、慧生，在注脚22哦，他的书上本身是找到是相应部的地相应啊。注脚22的瓜福山，好，我们看到11页，所以明跟光明是象征智者的正智，这个正智其实就是无漏或实相智、实相慧啦。正嘛，就是你要升起无漏智才有办法去体证实相，这是在初期佛教，就原始佛教所说的、所共说的。所以我们刚刚说眼智明觉这几个词其实都是智慧的别名。那如果用大圣般若经，它就是般若啦，就实相般若。好，那如果用导师的这个描述的话，它有它的修学次第，就是要听闻嘛，听闻成就慧，叫闻慧，闻慧之后再思慧，思慧再修慧，修慧再是才有办法再升起所谓的无漏现证慧。所以这边的正智，或者是实际上所说的佛教所说的智慧，并不是说 IQ 很高那种，是你要有，如果依般若经讲记来说，就是无我慧。无我慧是共三圣，那菩萨的智慧除了无我之外还要怎样？大悲。所以他用所谓的空慧或空智，或是用般若啦，般若就是包含的无我跟大悲。所以这边的正智其实就是我刚刚说的无漏现证慧或者是般若。好，那下面又有跟光明有关的描述，象征佛的慧光普照遍照嘛，所以有佛身 佛光遍照的传说，所以这几个都是跟光明有关系的，这个光明这个语词。好，另外的接着看到罗马数字二这个标题。好，印度的神就是天啊 ,Deva 这个字也是从天上光明而来，所以光明的天，光明的佛，在佛法适应神教的意义上有融合的倾向。好，接着下面在光明当中应该推崇的是什么？太阳是最最光明的嘛，就如同前面也有提到的了，这个无量寿经这边向西西向拜其实应该是向西礼拜了，当日所没处，就面向这个太阳所落下的地方为弥陀佛作礼，就向弥陀佛作礼，以头脑着地言南无阿弥陀三耶三佛坛。这南无就是礼敬的意思，我们之前有听过南无，所以它不是叫南无嘛，因为它的梵文就是南无南无南无，所以南无南无，所以南无三耶三佛坛三耶三不达这个字。好，接着看到十二页，所以阿弥陀在西方，所以向这个落日处礼拜到这个在注脚24我们之前也有看过了。好，到傍晚西方的晚霞夕阳是多么美好等到日落的时候，此地是一片黑暗就是我们这里，就是太阳西下的时候我们是一片黑暗，那就想象在太阳落下的那个地方，彼土是无限的光明。这个就是比对于现实世间的苦难而激发崇敬或者是仰慕彼土，就对方啊，对那一个地方，另外那个地方极乐世界的福乐而求生彼土这种宗教思想，从神话而来的太阳被融合收摄在无量光明的阿弥陀佛之中了。好，那下一次我们会继续再跟这边说明一下，其实好像很难，好像觉得这样的说法有些不太能接受其实如果我们看过那个善生经啊，善生经就是善生，就是印度当时候的一个修行者，在家修行者，他们的习惯就是他们宗教习惯就是早上要去礼拜六方嘛这个东方代表谁，西方代表谁，上方代表谁，那佛为了去引导他，也跟他说佛教有礼拜六方，但是他将这个代表的拜的意义去做改变。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了这个可以知道，其实重点不是说跟什么有关系，重点是引导他进来继续修行它就是一个方法，一种法门。好，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我们请合掌。